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爱关怀新磁场，心与心的连接，心与心的凝聚。我是李诺，
大平台有你有我还有他。我是蓝冰燕，
欢迎收听爱心在周一的节目新磁场大平台，我是唐曼。如果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爱国吗？我相信每个人在公开场合都会说爱
啊，
毕竟咱们都接受过爱国主义教育嘛。
嗯，但是如果问你为什么爱国，或者说你认为怎么样才叫爱国，大家的答案一定是五花八门的。
嗯，央视就曾在某一年的十一国庆做了一个题为爱国让你想起了什么的随机采访，凡被问到的人回答都挺正面的。
如果对着镜头还不正面，说明教育就是失败的呀。
嗯，
不过呢，要说到爱国教育做得最彻底的，我觉得还是圣经啊。你看上帝啊，透过圣经要属他的子民，要顺服掌权者，要彼此相爱，要爱人如己。你看一个国家呢是由人组成的，基督徒被教育爱每一个人，连敌对自己的人都要爱，那这种爱的教育可以说是全面至极了。
嗯，的确哦，如果不爱人又何以谈爱国呢？基督徒操练爱人，包括爱国的前提是爱神，这不像人所定的爱国标准和出发点各不相同。所以呢，基督徒的爱人爱国不是一种嘴上说说而已的形式。
嗯，圣经里连如何操练都有具体说明的，像为万人祷告代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掌权者代祷，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真正信仰上帝的人都知道，这是发自内心的，并且是向上帝的祷告，不是练给人看说给人听的。
是啊，也真希望有一天呢，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国家里能够光明正大的操练这种爱。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带着如此的希望来分享一篇来自黑门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2019美国国家祈祷日，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主编是黑门，编辑是栗子。
我们关注你的关注，
我们关心你的关心，
我们思考，我们发问，
新的磁场，爱的能量，
有最美的梦想。
新磁场大平台，
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
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2019年5月2日周四，在白宫的玫瑰花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彭斯一起邀请美国各界人士齐聚于此，举行一年一度的国家祈祷日活动。今年美国国家祈祷日的主题是彼此相爱，这一主题取自约翰福音13章34节中的一句经文，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在国家祈祷日前夕，也就是4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演说，愿所有美国人通过祷告团结在一起，无论是最美好的时光还是最黑暗的时刻，都不要忘记祷告的力量，都不要忘记以祷告来仰赖上帝，并在当天正式宣布2019年5月2日为国家祈祷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祈祷日演说全文如下，美国人民总是通过祈祷找到力量并团结在一起。1988年根据公法100-307， 国会呼吁总统每年发布一份宣言，将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四定为国家祈祷日。今天在这个国家祈祷日，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一起，感谢全能的上帝赐予我们伟大国家慷慨的祝福，那是他赐予我们国家的。我们请求上帝给予我们不懈的忠告，我们也承认我们依赖上帝的爱来引导我们的家庭、社区和我们的国家远离伤害，走向富足与和平。我们的国家承认宗教自由是我们的自然权利，是造物主赋予我们的，而不是政府额外给予给我们的礼物。第一修正案承认宗教自由，并保障这一权利免受政府侵犯。美国坚持宗教自由的坚定承诺，确保了不同信仰的人能够作为美国公民同时一起祈祷，并和平相处。我们对那些破坏这种和平的人不会容忍，我们谴责所有的仇恨和暴力，特别是在我们的信仰场所。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中，美国人一直在关键时刻寻求上帝的帮助。1775年，大陆会议首先宣布的是祈祷日，要求所有殖民地的美国爱国者在建立我们的共和国时真诚祈求上帝的帮助。75年前的6月，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带领国家祈祷。当时勇敢的美国人正在诺曼底登陆当日袭击诺曼底海滩。他祈祷，全能的上帝，今天我国引以为傲的儿女们开始了一项巨大的努力，一场维护我们的共和国、我们的宗教和文明，并解放受苦受难的人类的斗争。引导他们直奔目标吧，赋予他们有力的双臂、勇敢的心灵、坚定的信念吧。今天当我们面对国内外新的挑战时，我们同样为我们的国家和武装部队的强大而祈祷。我们国家崇高的祈祷传统使我们得以延续，同时坚定了我们的信仰。上帝将继续呵护并陪伴我们度过最美好的时光和最黑暗的时刻。我愿我们美国人永远不会忘记祈祷的力量和造物主的伟大。在这个国家祈祷日，让我们每一个人根据我们自己的信仰请求上帝的指导，并表达我们对他赋予我们和我们国家的爱和恩典的感激之情。因此，我，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 J. 川普，凭借宪法和美利坚合众国法律赋予我的权利，特此宣布2019年5月2日为国家祈祷日。我邀请我们国家的公民按照自己的信仰和良心感谢我们所获得的自由和祝福，感谢在我们所面临的挑战过程中得到上帝的指导和持续呵护。上帝见证，我举手以招信守。于4月30日，我们主的第2019年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的第243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 J. 特朗普。
耶稣是真神，在列国中被高举，配得在全地万国万民屈膝敬拜，因你的宝血你赎回我国的百姓，愿你的话语成全在我们的国家。我的心开目，看见你荣耀彰显，我的心渴慕，看见你生命大能运行，怜悯这土地，在我所挚爱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讲话时提到，最近一段时间针对信仰人士发动的恐怖袭击事件，如一个月前美国路易斯安那的3个黑人教堂被烧， 上个月，斯里兰卡出现针对基督徒和游客的恐怖袭击，200多人死亡。在新西兰则发生了针对穆斯林的枪击案，造成50人死亡。上周六，加州波瓦城一个犹太教堂又发生枪案，造成1死3伤。教堂拉比高尔德斯坦因掩护其他人遭枪击，失去了一个手指，他也被邀请参加集会并讲话。高尔德斯坦因说，我面对枪手不得不做出决定，我跑开并藏起来，或者站出来反抗并保护所有其他人。对此，特朗普在讲话中宣告，我们重申决心保护信仰团体，确保所有人和所有我们的人民能够和平的生活、祷告和敬拜。近两年，在左倾媒体的肆意炒作、民主党部分议员的极度施压下，有人问特朗普如何走过这个过程。他说，你知道我们做了什么 Mike， 我们只做了这件事，我们心里想着神，确实如此。说这句话时，他将目光投向副总统麦克彭斯，并引用圣经中的话，重申自己的态度。他说，正如上帝在圣经中所应许的那样，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最后，我们再一次将希望寄托在造物主上帝的手中。彭斯副总统则在祈祷日当天的讲话中说，今天我们为美国祈祷，当我们祈祷的时候，让我们充满信心的祈祷，正如几千年前古老的话语中圣经所记载的那样，如果上帝的子民尊崇他的名，谦卑自己来祷告，他将听到人民的祷告，他将治愈这片土地。在上帝之下，这个不可分割的国家为所有人带来自由和正义。
每年五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四是美国的国家祈祷日，总统要签署一份公告，并确定当年的主题，鼓励所有美国人在这一天从主题出发为国家祈祷。作为举国上下公开为国家祷告并逐渐形成为一个纪念日的美国国家祈祷日，走过了漫长的一段路程。1863年，林肯总统宣告，全国需要一个禁食、祷告、谦卑的日子。1952年，由杜鲁门总统签署的国会联合决议，同意每年有一个全国祈祷日。1983年，最高法院肯定了州立法机构在 Marsh 与 Trimbles 以祷告开放的权利。1988年，里根总统修改并签署了该法律，将该日永久地定为每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四。2018年，国家祈祷日祈祷的主题是为美国祈祷，所选的经文为以弗所书4章3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2017年国家祈祷日祈祷主题是因你的尊名，所选经文为但以理书9章19节，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和感恩节、圣诞节一样，国家祈祷日已经成了美国全国性的纪念日。从美国缅因州的日出一直到夏威夷的日落，全国各个地方、州和联邦都会组织相应的祷告活动。拥有不同社会、经济、政治和种族背景的美国人都会在这一天与州议会大厦、宪法院、市政厅的台阶上、学校、企业、教堂和家中等等各处一起为国家守望祷告。新民主党名誉主席曾说， 我们在美国失去了许多自由，因为我们已经睡着了。我觉得如果我们不参与并支持每年的国庆祈祷日，我们最终也可能会丧失这种自由。在自由开放的社会大氛围的烘托弥漫下，美国日渐陷入到一种信仰边缘化的处境之中，越来越多的人在这条窄路上迷失了方向。也是在同一时期，美国的暴力犯罪增长了560%，离婚率增长了10倍，酗酒问题、枪支问题、各种层出不穷的问题同时在社会中爆发出来。在上帝的公义底下，这也绝不是偶然。神曾说，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由此可知可见，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不存敬畏我的心，乃为恶事，为苦事。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祷告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而言，都绝不是一种可有可无锦上添花的附加品。祷告是生命存留的呼吸，是灵魂跳动的脉搏，是信心的呐喊，也是属灵的征战。若是没有祈祷的托住，一个人尚且都站立不稳，何况是如此庞大又庸杂的一个国家呢？
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祷告可以明白全备真理，祷告可以调动圣灵能力，祷告可以坚固生命根基，祷告可以完全看清自己。
特朗普自当选美国总统以来，虽然他口无遮拦，直言不讳，一直饱受诟病，他的骄傲自大的作风也令许多人不满，甚至有人称他为史上画风最清奇的一位总统。但是上帝永远是历史的掌权者，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也许特朗普表现出来的形象不够成熟，不够智慧，甚至还有些幼稚，他的身上似乎还有好多好多的毛病。可在他2年的任期之中，我们能看到他正在尽自己所能使美国的基督信仰归正。2017年，川普在总统就职典礼的演讲上就有3处提及神，并引用圣经中的一句话，当神的子民团结在一起时，那将是何等愉悦和美好。当他正式就任总统，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谈到，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倚靠上帝。他说，我想说这间办公室是如此的有影响力，你需要更多的倚靠上帝，因为你所做的决定不再一样。在大大小小的活动中，特朗普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美国民众，在美国我们不崇信政府，我们不向政府祈祷，我们崇信神，我们向神祷告。
在2018年2月8日的国家祈祷早餐会上，特朗普说，我们的建国者在独立宣言中4次提到创世主，在我们的前上写着我们信仰神，我们将手放在左胸上，效忠宣誓时说神之下的国度，我们的权力不是来自任何人，而是来自我们的创世主，我们要将赞美上帝同样铭刻在心中。只要我们张开眼睛看到神的恩典，敞开胸怀去敬仰神，那么美国将永远是自由之土、勇敢之家、 以及光明之国。他签署行政令确认信仰自由是特朗普政府的优先政策，公布波托马克宣言，呼吁各国将宗教自由列为优先政策。同时他也是美国首位前往耶路撒冷的哭墙前默立祷告的总统。华盛顿时报曾在2017年高度赞扬特朗普呼吁美国人信靠神的行为。报道说，即使特朗普在白宫不做什么，仅仅这些举动，他都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的最伟大总统之一。因为我们若是失去了信仰，我们就失去了一切，而变成另一种国家。
那么接下来的这段话，与其说是在界定美国国家祷告日的意义，不如说是写给我们每个人，尤其是基督徒需要反省提醒自己的。编者说，耶和华曾在耶利米书的第二章借着先知耶利米的口对以色列百姓说过这样一句话，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这是出自耶利米书二章二节的经文。如今神也借着这句话在对我们说话，我们起初的爱心单纯他都记得，我们紧紧跟随神的脚踪也依然清晰可见，只是那颗心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被我们弄丢了。一刹那我们看着自己的影子，发现自己很悲壮，很沧桑，也很疲惫，很悲凉。我们看似存在，却已经逝去，我们照耀，却如同一蓬蓬的死灰。陌生人令我们失望，身边的人令我们失望，甚至自己都会令自己失望。但若是我们对神都失望了，那谁还能来给我们希望呢？借着祷告，将那颗流浪的心找回来，将失控的生活重新搬回正轨吧，免得我们如温水一般，既不冷也不热，便在神的口中被吐出去。这也正是美国国家祈祷日的意义，带领整个国家的百姓回想起初对神的信心，并再次以祷告谦卑地寻求神的带领，放下自己，以拥抱这活水的泉源。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祈祷日上呼吁所有美国人依靠上帝的爱来引导他们的家庭、社区乃至国家远离伤害，走向和平与富裕。身为基督徒，我们知道从一个国家的至高领导人的口中发出信靠神的呼吁意味着什么，实在是振聋发聩。
是啊，从1775年美国大陆会议表决通过独立宣言， 并第一次呼吁全国为了这个新兴国家的建立向神祈求智慧以来，祈祷变成了美国领袖传统中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祈祷的呼声也从未在美国的历史上止息。尽管美国也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国家，也有很多问题，但上帝对这个国家的祝福是我们都看得到也难以抹杀的。
是的，不过其实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让我们看到神也爱中国，尤其是近几个世纪以来，神感动了无数宣教士舍身取义来到中国传讲真理，并通过各种方式来祝福中国。虽然我们没有国家祈祷日，但作为基督徒，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每天为我们的国家祷告。愿我们这些属上帝的子民，从上帝所领受的爱能够切切实实地化作日常的实际行动。
中国，我为你祷告，中国，我为你祈求，求神眷顾这片土地，求神怜悯这里的人民。山下五千年的民族经历了无数的创伤，勤劳善良的人民需要人事独一真神。
欢迎朋友写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收听爱心节目可以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式、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喜马拉雅听书网站以及手机应用程式关注爱关怀账户等方式。
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
我是李诺。
明天节目再会。
再会。
再会。
求神眷顾这片土地，求神怜悯这里的人民，上下五千年的民族经历了无数的创伤，勤劳善良的人民需要人事独一真神。神啊，求你医治这片土地，救这里的人民，神啊，求你施恩给这片土地，神啊，求你赐福给这里的人民，神啊，求你。